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这边是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当然就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总在1766跟大家一起在空中来学着学摄影。好的，这礼拜同样是没有太多的新品可以为大家介绍哈，那么我们就加快一点点我们学习摄影的脚步哈。当然呢，学习摄影的部分哦，很多朋友还是会想要先，了解说，那老师，那我开始听1766节目，也开始听了很，也听了一阵子了，那也是希望想要买一台相机，跟着我们的课那节目一起在练习。那有我也是录有偶尔会听到一些听众朋友给我的一些回馈，是说哈。他们买了新相机，也是买了很久哈，那也不知道该怎么从头开始学。那我都会是建议他们说，那你也知道我们的1766这节目在哪里听到了，那么你也可以每个礼拜定时来回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摄影。那也可以到我的网站上去找相关的资料。但是为了要让各位听众朋友在学习上能够更简单、更方便一点。那么，我们还是会希望是说，透过1766的这个网络节目，来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然后呢，今天的课程内容哦，那我是先从3篇文章开始练习导读。然后这3篇文章是来帮助大家来学习怎么买一台相机。上一周的节目已经教大家买新相机该怎么检查了嘛。然后呢，今天的节目是来介绍3篇文章。看今天能够分享多少，就为大家导读多少。然后呢，这三篇文章是先讲他讲这三篇文章的写作，写这三篇文章的前因呐、啊。那前因是因为，其实我经常被读者朋友或学生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下，知道我的网站的朋友写信来问说，关于买相机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跟看法？我的建议跟看法基本上是，我当然是很乐意跟大家去分享我的看法，可是基本上我都不是那么在，并不是那么希望帮不认识的朋友去推荐相机怎么买。那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同时如果你没有把你自己想要的东西给想清楚的话，那我再给你再多意见。那也不见得对你是一个好的意见，但是麻烦就在于我前一句话就是，每个朋友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都不经常想不清楚，这才是困难的地方。那也因为这样子很困难，所以说我才会写一系列的文章来告诉大家，不论你要买什么样的相机，我都欢迎跟我们来讨论嘛。那前提是你自己要先做点功课，我们才有聚焦在你要买哪台相机。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比较有焦点的讨论。那今天这3篇文章，希望是今天能够至少导读1到2篇，然后来跟大家分享说，在买相机前该怎么做功课呢？那首先呢，大家可以听完这节目后，可以到我的网站上，我的网站是在 Google 上面打"我是贺真真"，就可以找到我的那个教学网站。然后呢，今天导读这篇文章是聊摄影131篇，聊摄影131。那聊摄影131这个文章标题是单眼相机采购入门，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就对了。那为什么是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买单眼相机是相机归相机挑，镜头归镜头选，镜头归依你的目的选择特定功能的镜头，这个没有问题。相机是依你个人实际使用的需求来决定。那比较麻烦就是什么叫做实际使用需求？这个我们当然这整篇的节目都在讨论这东西，而是说呢，当我们今天不论你要买一台我们的传统单眼相机，还是要买一台微单眼、小单眼、迷你单眼，只要是你是买单眼相机，你就是开始从一些认识的步骤开始。那我会建议是说，先从感光元件开始选购，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始。 OK，那什么叫感官元件呢？其实我们就像是感官元件，就像是相机的心脏，它处理画面、处理细节最重要的核心。什么样一台相机规格太多了，对我们来说，我们在选择相机的过程中，通常会先以感官元件做区分。那感官元件它对于相机的意义，就有点像是你买机车的想法是接近的，就像是也许人家会问你说。请问，那我们今天买一台机车，要买50cc 还是100cc，还是150，甚至到250cc 的重型机车？你会给什么样建议呢？大部分我们都还是会说，依你自己的需求，买一个适合的。可是这样子需求就回到原点，就是，我不知道我的需求，可是我就想买台机车嘛。那也许我们就会给一些。不一样的建议，比如说，你买机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每天上下班简单通勤用的吗？还是说你想要载人呢？还是你经常要上山呢？还是你经常要骑比较远的地方呢？然后呢，机车就会牵涉到你自己的使用需求嘛。首先你要先了解说你买机车目的是什么，然后再去衡量你的预算。到底是比较好的机车，或速度比较快、比较稳的机车会比较贵一点吗？那同样的，当你这样子去思考后，你就想想说，我以为我买个100cc 就够，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我想要骑机车到外县市去晃晃，那有的时候可能会上一点山、下一点海之类的，那么可能至少买台125cc 或是150cc 的机车会比较好一点嘛。我们考虑车子的时候会这么去思考。那考虑相机该怎么去思考呢？一样拿这个逻辑来选择相机，所以我会觉得说，哈，在你买一台任何一台单眼相机之前，不论你是喜欢 Canon 好、Nikon 好、Panasonic 好、Olympus 好、Pentax、富士，我觉得都没差，但是差别就在于说，你要选择单眼相机，第一个功课就像是你要选择你要买哪一种 CC 数的机车。所以说呢，在感光元件上面是我们相机的一个重要规则上，通常我们都会以感光元件来做一个最大的区分。同时间，你感光元件一选择好了以后呢，那么你就会才发现，感光元件一选择好以后，你才会开始选择你后续的镜头的考量嘛，这才是真的嘛。OK。所以说呢，基于这样子的考量下呢，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看看，在选择相机上面，感光元件上有没有什么可以去选择的地方。那当然，就在我们在选择相机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以几种，就像是分别汽车的那汽呃机车的马力数是一样的，我们有一种市面上最常见的，以及画质最好的。我们感光元件规则也许会用一个单位、一个名词去称呼它，叫做135mm 全片幅相机。然后这个它的意思就是哈，相机里面的感光元件的实际上的面积大小跟我们以前底片是一样的，那也就是跟我们以前底片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叫做全片幅。换句话说，感光元件的面积跟以前底片一样大，然后在提供的画质就会是过其他的相机感光元件相比是提供最好的画质。如果说你买相机是希望是说，预算还 OK，可是你想要得到最好的画质表现的话，那么全片幅相机的感光元件会最适合你。换句话说，如果一般人想说，我拍照片是为了每一张照片都保留最精彩的画面、最漂亮的一刻。那么全面幅相机会是比较适合你的选择。可是要先了解一点，就是说全面幅相机因为它的画质最好，往后的它的一些售价，不论是镜头或是相机的售价，通常都会随之偏高一点点。这个部分你可能后续也要再少考虑一下自己愿不愿意花这笔预算在相机上。好吧，那如果我们退而求其次，我们不要那么好的画质，可是我们又希望能够便宜一点点， 那么可以考虑去买所谓的 APS-C 规格的相机。什么叫做 APS-C 的规格相机？它的英文全名叫做 Advanced Photo System，先进照片系统第 C 型。换句话说呢，像这样子规格的感光元件，是几乎你市面上看到至少超过一半以上的相机，都属于 APS-C 规格的相机。因为这好比想说135mm 的全篇幅相机，就像是个 250cc 的重机。那么这个 APS-C 就比较接近 125cc 的车子，那你就发现它的规格不错，拍出来画质也让大多数人满意。同时呢，它的价格也不算贵哦，便宜的入门一点的光相机本身可能就3万以内就买到了，这是 APS-C 规格的相机。然后呢，如果你想说啊，老师，我希望我画质不见得太好，但是也要不错。可是有的时候看人家相机比较大台一点，你比较不想要拿那么大台的，没有关系。APS-C 的规格相机也有分比较小台的，像是 Sony 的 Alpha 系列，或者是 Canon 的 EOS N 系列，都算是 APS-C 规格感光元件的相机哦。因为它是没有反光镜的，它镜头一样可以换来换去，所以它整个体积会比以前小很多。这是最近这三四年来很流行的一个规格，我们称之为叫微单眼嘛。所以有时候不但只是从体积去判断相机的感光元件大小，过去这个原则是适用的，到了现在其实不是很适用了。所以有时候消费者在选购上有时候会掉入一种错误的假设是，越大台的相机一定越贵越好，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子的。OK，所以我们简单介绍完了全片幅相机画质最好，以及 APS-C 是画质次之，可是它是最入门的机种。那如果你想说，你想要更小一点的，你觉得这相机还不够小，你希望还想找更小的有没有？有，你可以去找两个品牌的相机，Olympus 跟 Panasonic。Olympus 跟 Panasonic 他们都是我们称之为叫做 N4，都称之为叫做 N43 感光元件规格的相机。那 N43 感光元件规格的相机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感光元件的规格是比 APS-C 再小一半左右吧。那它这样子提供的画质一样是非常好，因为现在数位相机到2016年今年，其实画质都不错了。同时间，它那个又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体积规格下，可以体积做得非常非常小，小到你一个巴掌都可以装，小到比你个巴掌还要小。其实它的画质却不输 APS-C 规格相机。然后所以说呢，在我们在选择单眼相机的时候，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第一步，我们要先去选择你想要拥有多好的画质，来做第一个选择。一般来讲说，我们也许比较建议是说，你先挑个全片幅相机，是通常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一次到位，画质最好，但是它伴随而来的负担就是它的镜头也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价格也会比较贵一点点，体积更重量都会比我们往后介绍的 APS-C 以及 N43 都来得大，比较重。那如果你个人是比较又怕大又怕重的，并不是那么建议选择全片幅相机当做是一个入门的开始。那退而求其次，我也许我们会建议选择 APS-C 规格的相机。APS-C 规格相机基本上也是一个非常规格不错的主流相机规格。然后你会发现，属于 APS-C 规格相机也有比较大大重重那一种黑色的那种看起来很笨重的，也有比较轻巧的，我们称为叫做微单眼的规格。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你一定要到了相机的官方网站去看它的里面的影像感测器实际上的规格是不是写23.6×15.8mm 这样子规格。至于它实际上的相机体积大小就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现在相机都可以尽可能做到轻量化，所以说以前这种想法就可以稍微更新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还是希望又要小，画质又要尽量不要太差，那 N43 规格相机目前是还蛮适合的。然后目前做这两种规格，做 N43 规格相机就两个品牌，一个是 Panasonic，一个是 Olympus。就这两个品牌相机的感光元件属于 N43，你会发现采用 N43 的相机，哇，真的很小台，真的可以做到非常小台又很轻巧，然后对焦速度啦、画质啊，一样是很优秀。当然，你说 那种画质跟前面全片幅比起来，或者 APS-C 为了升级比起来，会不会有差呢？当然还是会有差，不过还是回到你个人的需求，你要画质好，自然得要付出一些代价，要比较辛苦带出门，以及价格比较贵。那轻巧一点，体积自然小，可是呢，它的画质自然在某方面来讲，确实会比较稍微输一点点。然后呢，先考虑感光元件相机的规格，我们才能再往下继续选择你其他的相机。好的，第一段节目到这边暂时先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到这边先暂停一下，来听听一下广播，然后待会再回到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们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很高兴的又再次进入到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钟固定的网络广播节目。然后呢，好的，我们来前去前一段节目，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诶，如果我们要买一台相机，我们该怎么开始选购一台相机？然后我目前正在导读的是一篇我的那个摄影教学文章，是聊摄影131，片名叫做《单眼相机采购入门：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就对了》。那前一段节目呢，我们已经为大家简单介绍，我们在选购一台单眼相机的时候，必须要先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开始。那为什么要先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呢？那是因为从感光元件认识开始选择，先选择一个适合你的相机，选择好相机后，再来去决定你要的镜头。相机跟镜头决定好后，我们才能开始练习。那了解这个顺序后，那我们就来介绍相机嘛。可是市面上相机，哇，好多个品牌，每个品牌从1、2万元到10几万元都有。怎样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呢？所以说，我们就先从相机中的元件开始认识起。这个元件就是我们刚刚前一段节目谈到的感光元件的差别。OK。那感光元件的差别，我们已经了解说，目前市面上主流单眼相机感光元件大概有差几种规格嘛？比如说我们常讲的全片幅相机，是指说你看感光元件的面积跟以前的底片是一样大的，提供最好最精致的画质，相对的价格会比较昂贵一点，体积也比较笨重一点。其次就是我们讲的 APS-C 规格的相机。它虽然画质不如全面幅那么优异，但表现得也不错，同时体积也可以做到很小哦。然后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相机尽可能轻巧的话，N43 规格相机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是 Olympus 跟 Panasonic 出的相机，都属于 N43 这样的感光元件规格相机。那所以说，你看到我文章以后呢，你会发现全片幅相机约莫是 APS-C 大约接近2倍大小。APS-C 又再接近 N43，接近2倍大小，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小有没有差别呢？当然差很多啦。比如说呢，我以两种层面去来看感光元件对我们实际上使用的差别。OK，那第一个差别就是我称为这个叫做徐志摩原理。那什么叫做徐志摩原理呢？徐志摩原理我们都知道说，徐志摩是一个浪漫的诗人嘛，然后呢，他生前最有名的一段话，是我们经常朗朗上口。他讲过哪一句话呢？大家不妨想象，你对徐志摩最有名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先提示你，不是"拍拍一休"那一句话，是另外一句，就是那个"蜀大便是美"嘛。什么叫做"蜀大便是美"呢？在感光元件上，就一个很单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是。这个蜀大是指它的面积够大，便是美，就是照片会很美。但是什么叫做蜀大便是美呢？意思就是说，感光元件越大的相机，画面就会越美。这个美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在晚上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方式来拍照？拿相机直接拍吗？没有错。可是你会不会希望是说？晚上拍出来的照片又清楚又明亮，不要黑成一团，同时里面东西又要看得到呢？我们都会希望。那所以说，牵涉到晚上拍摄的时候，要照片要清晰明亮的话，那最重要的规格就是感光元件的规格。 但是怎么去判别高下呢？通常我们在晚上拍摄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使用较高的 ISO 来让照片变亮。什么叫做较高的 ISO 呢？我们都知道 ISO 是相机的感光度，就像是我们以前买底片嘛，需要买 ISO 400或800之类的。ISO 数字越高，晚上拍照就越明亮越漂亮。所以说，经常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我们晚上可能需要都用到感光度 ISO 800啦，甚至哎感光度1600、3000个，然后照片就变得很明亮。可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感光度越高，确实让照片变亮没有错。可是我们会发现，照片里面的颗粒会越来越粗，细节会越来越差。那如果你希望照片又要明亮，就要使用，当然就要使用越高感光度，又要清晰。感光度高，照片的画质又要好，你唯有选择感光元件面积越大的相机，这是唯一解决的办法。换句话说呢，如果你是在晚上对着一个夜景拍照，你想要又亮又明亮，你只能透过比较高的感光度来让我们达成这个目的。那麻烦是说，感光度越高，画质就会比较粗一点，画质比较粗一点，那看起来就比较不好看。那如果你个人是希望说拍摄的照片要明亮又要清晰的话，感光度提高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所以说，当我们把感光度也许从400提升到800，那你会发现晚上的夜景就会明亮许多。同时，你再把照片放大来看，你就会发现，哎，放大看以后呢，其实画面细节都还不错哦，不会太粗糙，不会太毛躁。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照片的一个评估的标准。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有的时候我们晚上出去外面吃饭，对不对？然后有些餐厅啊，或有些地方，为了强调气氛，可能就会打灯，会打得比较昏暗一点点，一部分看起来比较气氛嘛，一部分又会让我们在昏暗的情况下进食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诶，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哦，他们有的时候餐厅，我那个用的比较昏暗一点点，不是为了讲究气氛而已，而是好他们会发现用的比较昏暗一点点，然后用的比较安静一点点，我们用餐速度会比较舒服、舒适一点点，就不会想要急急快快的想要用餐用完。这个当然是有一部分科学实验能够提到这一点。那麻烦来了，我们又不能自由的把灯打开关掉，同时间我们又想要把那个昏暗的用餐气氛给保留下来，对不对？那这要怎么办？所以说哦，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得要依赖较高的感光度来达成画面又要清楚又要明亮的方法。那在昏暗的餐厅下，你会发现快门速度也不能太慢，一慢下去画面就会模糊。同时间，我们相机光圈已经调到最大了，似乎让照片变亮的方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感光度。所以说呢，感光度，也许你会发现，在餐厅呢，比如说像一般的烧烤店也好啦，或者是那种喜酒喝喜酒的场合啦，或是最明显的地方叫做 KTV，你会发现说，你想要在这种情况下把你的朋友拍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丝丝分明，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个地方光线非常的暗。然后呢，同时间你又希望是既要拍到亮又很清楚，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得不依赖用较高的感光度来让照片变亮。那可是较高感光度确实是让我们照片变亮了。当你从把感光度从100、200、300、400逐步提升到800，甚至到1600，或者更高一点3200，你都会发现这样照片是越来越清楚的哦，这是真的哦，越来越亮。然后越亮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那边坐在沙发黑成一团的朋友，他的脸、轮廓、衣服、饰品、包包、手机，在你的画面中就越来越亮，越来越亮，越来越清楚。最起码可以知道说，哎，你的包厢今天来的多少人，来唱歌嘛。然后所以说你会发现，感光度在于昏暗场合下拍照是非常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But 有好处。带来的好处，我们就要承担它带来的副作用，或者说我们讲缺点。感光度越高的照片，你会发现明亮度确实是变亮了。可是呢，但是放大后才发现，哎呀，糟糕！ 怎么画面都好粗哦，颗粒感好重哦，然后有些地方看起来就又不是很清楚了。比如说，你会发现，怎么我的朋友的脸算是够亮，辨识出他是谁，可是他的五官好像都粘在一块的感觉，好像真的是不是很好看。那该怎么办呢？其实也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感光度确实可以让我们提升照片细节，来修正照片亮度。可是相对来讲，它的画质会变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希望是说，在越暗的情况下，使用越高的感光度，啊，能够维持一样的画质的目的，其实也就在这里了。OK，这就是感光度带来我们的优点跟缺点，这是我刚刚讲的数大便是美。那实际上，感光元件面积越大吼，它的画素吼，在相同2000万画素、相同3000万画素下，感光元件越大的相机吼，你会发现放大后的细节也会越漂亮。比如说，你今天是要拍风景照，你拥有两台都叫做2400万画素的相机，用相同的拍照模式下，其中一台是全面幅2400万，另外一台是 APS-C 的2400万画素，那这两个相，两张，用这两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我们把照片放到1:1去看，谁会比较好看呢？这个好看是指放大照片至100帕，去看里面的微小的细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张照片谁会比较好看。那如果说你手边也有这两台相机的话，那你也可以跟我做一样的实验。你会发现说，把感光元件越大的2400万画素的相机照片放大出来，会比2400万 APS-C 规格拍出来的照片放大后细节还要很漂亮，会更漂亮。比如说，你可能拍一个风景，里面有山、有树，同时有房子，你会发现后放大后，你会发现，诶，全面幅相机同样是2400万哦，全面幅相机。放大出来后，细节里面的房子、里面的窗子、栏杆都还会很清晰，都还是很漂亮哦。这个就是感光元件越大，它的拍摄出来细节越好。换句话说，如果各位朋友你是很在意画质要好，不论是要精致细节，还是较高感光度的表现，通常感光元件面积越大，能够带来的效果就是越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相机之前，都要先选择感光元件当做是一个第一个选择的方法。那是因为感光元件确定好后，你就很清楚你该买哪个品牌。比如说，你想买 N43，追求体积轻小为主，你只有 Panasonic 跟 Olympus 可以选，Canon、Nikon、Sony 都没有。如果你要全片幅的话，Canon、Nikon、Sony 都有，那就看个人对于品牌喜好的倾向。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大家在选择相机之前，先不要考虑镜头，也不要考虑品牌，先考虑感光元件的规格，你选择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OK，那如果我们今天已经选择好了，那我要以片幅大小来选择相机的第一步的话，好的，那我们就该怎么买呢？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先不要出门。先在网络上先看看会比较简单一点点，毕竟网络上资讯已经很多了。比如说呢，你可以到了 PC Home、雅虎或各种网络拍卖都没有关系。到数位相机那一列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挑选。然后要记得一句话哦，就是每个品牌相机都有它的优点、缺点，没有一台相机只有优点没有缺点，也没有一台相机缺点只有缺点没有一点优点。对我来说，我手边相机都很多。Canon 也好，Nikon 也好，Sony 也好，我都有。对我来说，只是各个品牌有它的优缺点，我俗称特性，了解一下就好，并没有什么哪个品牌相机零优点或零缺点，或所谓的我们称叫 CP 值高一点的。我个人说，买相机一律都是以个人的喜好品牌为准。所以说呢，我觉得说玩了相机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再去追求固定某个品牌，或去追求某台相机，坚持某个原则去买，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子到后头来，其实是给自己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少，会越来越不容易去选择其他牌的相机，或欣赏其他牌相机的优点。 所以说，当你在看 PC Home 或是雅虎购物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论你也可以比较放开心胸去看，属于你心中理想的相机是哪一台呢？先从港位元件去挑，挑选出来以后呢，再去看它的价格，你满不满意？它的外形你接受不接受？它的品牌你喜不喜欢？从这几个角度去看，你会发现选相机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难。所以说，第一步呢，先选择感光元件，再去选择品牌相机，再去选择你喜不喜欢这个外形，价格接受不接受？我觉得这样子选择会比较简单又开心一点点。好的，第二段节目我们已经也是很快就到这边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也只导读了我们的第一篇，如何选择一台相机，先从感光元件开始介绍这一篇开始。那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到 Google 搜寻贺真真。就会导到我的网站里面呢。本这一次的广播节目内容是从我的一篇文章叫《聊摄影》第131篇，带你相机采购入门，从感光元件开始认识就对了。有兴趣的朋友就到我的网站上再去参考一下喽。那这段节目暂时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你正在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下段节目再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收听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本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当然我就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喽。然后呢，第三今这一周第三段节目，我们来讨论一个那个街拍的话题。那常听我们1766的贺真真摄影节目。教室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说，这一段的节目呢是属于比较开放性的一个节目。那开放性的节目就是会常针对一些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摄影议题来跟大家做一些讨论跟分享。好，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前几天的学生来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我上课提到的一个讨论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买的相机在外面拍照，会不会有问题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个人是还蛮常遇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确实也要跟各位在座朋友去做个分享。那就是，老师，如果买的相机在公园外面拍照，可不可以？或者是我在百货公司拍照，这样可不可以？或者是再简单的，老师，我去餐厅拍照。哦，我觉得店门口排了好多人，好热闹哦。我想拿我的相机拍照，然后我放到脸书上跟大家打卡分享，说：“哇靠，这个餐厅超多人的，超排队名店呢，可不可以？”刚刚这三个例子有可以，也有不可以，但可以也不能说完全可以，不可以也没有完全不可以。但是这中间的分界的标准在哪边呢？来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哦。首先，我们先问一个最单纯的问题，就是讨论一个最单纯的现象，是说。到底我们在外面拍照，可不可以拿来用？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著作权法有，我为我们喜欢拍照的朋友做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规定，就是只要是摄影拍下完成那一瞬间，我们就拥有所谓的著作权。那不论是说我在拍一个餐厅打卡，我拍的这块牛排好大，比脸大，我拍这杯饮料。果奶昔真的很好喝，颜色超缤纷。然后我用手机拍照结束的那一瞬间，我们就已经对这张照片拥有了创作权跟著作权。OK，那我打卡放在脸书上呢？当然没问题啊，因为照片是你拍的嘛，照片是你拍的，那你就拿去，你就打卡，这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看到别人打卡，他已经跟你拍，比如说好，你相机没有带，然后别人有带相机。然后别人用他相机拍照，传到脸书上去。那说，哎，这张照片不错，可以借我用吗？如果你没有知会他，你拿来用，这样就不行了。因为那他照片的创作、使用权跟著作权，或用所谓拥有权，都是属于那个朋友的。所以说，喜欢拍照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基本上，你拿相机拍照完成照片储存那一瞬间，基本上你就拥有这张照片的使用权利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不像是一些产品的一些设计跟创作，不好意思，喝个水。这不像是一般的产品啊，或者是 需要去登记、注册商标之类的，才拥有那个商标法之类的。我们摄影这个领域已经不需要这么麻烦，这是算是一个对我们喜欢创作的拍照创作的一个比较很大的优点哦。老师，可是我觉得那个对桌的那个人，他那杯饮料好像比较特别，可是我没有点，那我这样拍照可不可以？老师，你刚刚讲的我们有著作权，那属可不可以？可以呀，因为照片还是你的嘛，因为本身你还是属于创作的一部分。可是这张照片使用的方式就有问题了，问题就在于说，对方也不喜欢被你拍照，被拿去用嘛，对不对？他那边好端端喝着饮料，你把它拿去用，这样子对他有点不礼貌。那刚好拍到他大口大口正在喝饮料的时候，打卡上去，然后被某个网友疯狂转载，说什么啊这个人吃相好难看，怎样怎样怎样的，或被新闻媒体，主要是新闻媒体让我比较敏感一点，被拿去做新闻，然后这个人看到说，我在那边好好吃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这样拍我？那这样子的话，拍这张照片可能就会有点问题了，因为我们有人格权。什么叫做人格权呢？其实那人格权，我们换个名词你会比较知道，就是肖像权的问题。可是我们中华民国法律没有肖像权这三个字，是人格权这三个字。肖像权是属于人格里面延伸出来的概念，它不是个名词，是说，我的脸，比如说我们最简单是明星代言，他通常他们都会去代言一些各种东西啊，食衣住行娱乐都有代言，然后看到这个明星，我们就会喜欢他，然后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去买他代言的产品。这个时候，他就是他的人格权，他就说我卖我的脸、我的注册商、我的一个形象出去，这就是所谓的人格的部分。那每个人都有拥有人格权。如果说今天我被拍了，你拿去用，让我感受到我的人格受到侵害，我的权益受到侵害，让大家成为我是荧幕上大家的笑柄，致使我精神受到伤害，我可以对拍照的人提出求偿，这是真的哦。可是你会说，老师，我有创作权，我有创作的权利。可是谁？那这样子的话，好像有点矛盾呢。事实上是矛盾没有错，因为这两个权利本来就同时存在，也同时矛盾。就是你拍照确实是为了保护你的创作权利跟你的著作权，可是你也不能无限上纲到说，只要是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对不对？那同样的，你今天不拍照了，你也不希望自己在外面吃喝的照片，或是打呼啦、睡觉，在捷运上睡觉，呼声很大声的那个画面，被人家传到网络上，被大家拿来笑吧。所以说，我觉得说今天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创作有创作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尊重别人的人使用他人格权利的一部分。因为当我们放下相机以后，我们也会有机会成为别人镜头下的主角。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很多人在用手机拍照，会拍说啊，捷运上谁又坐了不爱坐，不礼貌，我拍照，然后传到网络上给大家公审啊，这个人排队没礼貌啊，这个人长得很丑，我觉得很丑很讨厌。然后这个人长着奇装异服啊，我不喜欢他。拍照上传到网络上，跟大家说这个人真的是很丑、很凶，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行为基本上都是不行的。虽然我过去我也犯过一样的错误，可是当我意识到这样子的错误是很不礼貌，也不应该，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要这么做。事实上，我们也真的不能这么做，因为对方他对他自己的人格确实是有他的权去伸张，可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样子，仗势的我们有创作权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样就好像是说你拿相机了不起哦，那种感觉其实也不是。所以说，对于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现象，开始是说我在外面拍照可不可以随便拍？基本上你可以随便拍，可是当抵触到对方有人格肖像这部分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权利就不是唯一的权利，因为别人也是有权利的。OK，这个部分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其次就是，老师，那我在公园拍照，没有人哦，可不可以？没有问题。老师，可是我在戏院也没有人，我可以拍，可不可以拍照？ 哎，可能就不可以了。那老师为什么没有人呢？没有人就没有人去主张他的那个人格或肖像部分呢？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如果你是在公开且公共且开放的空间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是公共且封闭的空间就有问题啊。这两个哪里不一样？我再重述一遍哦。公共且开放的空间跟公共且封闭的空间，两个空间你使用的权利就你享受的权利就不一样。差别在哪里呢？什么叫做公共且开放？公园、马路、街头，这些都属于公共间，同时它也是个开放空间。开放空间就是没有围墙，没有人围起来，没有门关起来，也没有窗户把你挡着，没有，这是很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这边去享受他们身为一个那个守法国民应享有的权利，这是公共且开放。那什么是公共且封闭？最简单的，百货公司、戏院、KTV、餐厅、星巴克，什么都是。只要是门关得起来的，都叫做公共且封闭。公共的意思就是谁都能进来，封闭的意思就是他有门把你关起来。通常公共且封闭的场合都是营业场所居多。百货公司他们会禁止你拍照，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是很有道理，而且他们可以这么做。餐厅是不是有公共且封闭？是，你可不可以进来？他们希望你来用餐，当然希望你进来，可是。这是个封闭空间，所以说你也不能拍照，因为是属于他们的营业空间，所以就变成说，老师，可是这样不对呀、啊，可是大家都在餐厅里面打卡啊，那谁说不行的？餐厅默认甚至希望你拍照打卡，不代表你就有权利这么做，有点像是，虽然你犯法，我可以阻止你，可是我不阻止你的意思。就是现在他在餐厅很流行餐厅打卡的意思，他巴不得你打卡，巴不得你拍照，希望是你为他们的餐厅多做介绍嘛。但是本身是可以，他可以禁止的。当然不会有餐厅傻傻的说，哎，先生，你不可以那边拍照，因为不不不不不，不会有这么不识相的那个店家。所以说哦，就算是你在公共且封闭的场合，你也不能拍照哦。更不用说里面有人，所以有的时候我在里面餐厅拍照哦，即使我要打卡，我都会尽可能对着，没有人的地方拍照，即便是真的避不开人，也要把人放到很小，我只拍到一点点背影，让他人不足以辨识里面的人是谁。我觉得我们尽量做到这样就好。至于说公共且开放空间，那就没有问题啦，谁都可以拍照。可是里面有人呢？他会说：“我也遇过啊，我在公园，我在一个公园拍照，就朝着一个大树的方向去拍，就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说：‘哎，你刚刚是往这边拍？是，你有拍到我？哎，说到他那一讲那一句，我当下真的不觉得我拍到，因为他在照片中比例太小了。他说：‘你拍到我，所以你要把照片删掉。’哦，这个就指控就严重了。那各位朋友，你觉得他有没有权利这么做？”他没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公共且开放的地方，本身你已经放弃了你的隐私权。有人会声称你侵犯到我的隐私，我坐在那边好好的，你往这边拍，你侵犯我的隐私。基本上你在公开开放地方，你已经放弃你的隐私，你要宣称你的隐私，OK，你不要出来就好，我不侵入你家，你不要走出来，那就没有隐私权的问题。可是你走到公共且开放的地方就没有隐私的问题喽。那我伸张我的肖像权，可以，他可以伸张，绝对可以。问题是，他真的对簿公堂后，法官取不取信他的说法，谁有没有道理，那是可以判断出来的。这时候也许他再激动一点，我要抢你的相机，不可以，你不能动我们的相机，因为这是我们的财产。OK，这很重要哦。如果对方强制要求要删除照片，用很比较粗鲁的方式抢你的相机，你是可以不理会他的，因为这是我们的财产。这个时候说好，他哪里没辙？我报警可不可以？ 你永远都可以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些他就叫警察来。警察能不能要求强制你删除照片？如果你是在公共且开放的地方，说真的，警察他也没有权利拿了你的相机就直接删照片这些事情。不要忘记了，相机是我们的财产，创作是我们的产物，照片是一个创作，也是我们的产物，所以警察他们也不能去动到你，也不能动到你的相机，更蒙谈说拿你的相机来删照片。可是如果这样子坚持不下，也不是办法嘛。那也许警察先生会，用一种方式说，先生，那为了要让这位先生被拍照的人消除疑虑，你能不能看一下照片？你操作你的相机来拨给这位先生看，OK？那啊，我们还是以和为贵嘛。即便我们知道我们道理上是站得住的，播放出来后。也许他会说：“警察现在就这张，我在照片里面，你要他删掉。警察有没有权利要求你删掉？警察也没有权利要求你删掉。只要你在公共且开放的地方，警察也没有权利要求你删掉。可是，就算对方再怎么无理取闹，警察也没有那个权利拿着你的相机做删除。”他了不起，会做一个简单的说啊，不然这样子，先生，这张照片如果可以的话，也不要让大家不开心嘛。能否请你自己删掉这张照片？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去评估一下，这张照片对我们的重要性与否。如果你真的觉得还好，那不希望有节外生枝，希望早点这事情解决掉，那我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删除照片。永远没有人可以拿着你的相机去删除照片，就算是警察、执法人员也是不行的。OK，所以说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出去外面拍照时会常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照片中有人的时候，就是对方可以声称他的主张，他的人格权受损，当然他可以，只是说能不能证据能不能站得住脚，那当然都是后事的。那只是说，这部分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摄影的朋友很容易碰到一些问题，就是拍照的时候，里面中有人，这个人需要他声称，他希望他不希望入镜，那我们就要先看看这是个公共空间吗？如果是公共空间，再看看是个开放空间。如果公共且开放的话，那对方这样子声称，他能不能达成他所数学要求你删除照片，我觉得这部分就很多可以讨论的。那我也常看到很多朋友在路上、街上拍到一些人，在他很不知情的情况下拍的照片，上传到网络上，让人家指指点点。那我觉得这都是基本上都是犯法的，特别是有些人拍的路边上的店家的美女啦，特别是女性朋友被拍，就说啊这是个辣妹，大家快来。可是照片中的当事人很可能不希望被这样子。放到网上跟他指指点点的啊，换成我也不会希望啊。可是呢，就我们却很容易忽略掉这个法律上的一些问题。那我都会建议大家，并不要去随随便便去做这件事情，那以免惹祸上身。即便某些情况下道理上我们是站得住的，可是那有时候换个方向想，我们也不希望对方得理不饶人，拿着镜头对我们猛拍，然后传到什么地方去让人家公审。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喜欢拍照的朋友都要去注意的。好的，本周的1766一起聊聊节目也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欢迎大家每个日后每周的礼拜五晚上9点一起来回到我们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下礼拜见喽，拜拜。